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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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那个第48页啊，48页我们有谈到之前我们谈的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接着他在上一篇他有谈到怎么去检证啊？检证自我，不管你在你是看似外相顺着佛法，但假如不能除我相、人相、众生相，终归究竟解脱处啊！啊，所以例如他有说，若有人啊，就说以己为证为自清净，犹未能尽我相根本。若复有人赞叹彼法，极生欢喜，便欲嫉妒。哦，就是想要帮助他，想要救度人。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有谈到的哈，上一次有谈到，就是假如你所谓你发广大心哈，这个都是很维系的，维系的法，就是说你看似发广大心，但这个广大心里面竟然放着我，这个是在修学过程当无可回避的，大概都会有这种想啊。但问题在圆觉经已经告诉你这一点核心的关键，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在提醒，假如你的见不清净，你在这条修行路上其实你处处不离开我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个核心执着你都没有断，但你以为你在修，这可以在初学未必能真的能观到这一份究竟道理的过程当中，你无法回避的会有这种心。但假如你没有这种很清净的知见去反观，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有幸有这种福报听到圆觉经的，也点出这个问题的，但必须要念之在之。你有这样的证件，在这条修行路上你不断的往前走，你也比较能审查到你是不是已经真正的我们讲说真修实证。我们一直在有些人他认为说啊，你们这些讲经的，你们现在一直在听一直在学，不是真修实证，不是听了才能真修实证，才真而不至于伪。你有这么一个证件，你才能知道你如何以最核心的佛法来检证这条修行路不至于偏差，是不是？好，这样哈。若不毁谤彼所得者，变身称慧，则知我相坚固执着。哦，执持，像这个都是一种检测。那是我们之前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谈完了以后，他给我们的一个意义，这个证件，反观举一些例子来作为我们的抉择的地方。这种抉择，我们常提，就是一个佛法的剑，它必须要拿来在我们现前当中的修行，要成为有用的东西。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在你的任何境界当中，你必须要把那个剑转出来可以用。啊，所以都纯理论的探，纯理论的探讨啊，像有一位，在这种喜欢玩弄这些究竟法，啊，在语言谈，啊，要问人家法，其实不是要问法，他就是要借着机会来，啊，人家要跟他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提出自己看法，未听清楚别人看法，就说你这个看法如何如何，或是马上给人家扣帽子。那他以为这样讨论多，他说我们修行不需要谈感应。我说那你要不要吃饭？他说对哦。好像要吃饭，都要吃饭，还要不要感应？要啊。 佛法的解脱虽然感应意识虚，意识无自信，但你现在讲那么多，你要不要示范？我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当你的理论无法跟现实配合，这个道理落实不到生活当中，你就知道那是无意义的啊。当你认为你是相应着佛法，但对一些称讥毁誉你却这般挂碍，不容易超越。但你必须要知道你还没究竟，至少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到药，你已经在治病，还没，是，这是前头啊。那我们接着就下面就是我们讲到下一品，下一品的我们起个头而已哈，就是普觉菩萨，就是48页起头就讲说，大悲世尊第二行里面，大悲世尊快说禅病，令诸大众得未曾有心意荡然啊，不要再有一些，就像我们有病不舒服有挂碍，这里啊有什么呢？像癌疚啊，又是有什么挂碍，有牵绊啊，现在就是不要在修行当中有任何一些纠缠的东西，让你心意荡然，完全通透，解脱自在啊，或大安稳啊，就是说禅病。这个禅病就是我们要留意，这个其实这一段呢、啊，这个也非常好。因为其实我是在这一讲这部经的时候，已经重复讲好几次哈。其实有关于大圣就近法的修学啊，有很多容易产生的弊病。它的核心原理跟它很多要检测的地方，在《圆寂经》其实透露很多。哎，如果你认为你在这方面有兴趣，而且你因缘在这里也很顺当，你也必须要在这里多研读《圆寂经》。我记得他后头现在，因为他要谈如何令就是快说禅病，在修禅的时候产生的病，这就是你在修行的当中你以为是，但却是问题。这个禅病其实简单来讲，这里的禅病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修，只是定在修禅，因为的确前面有讲奢摩他、三摩波提、禅那，那这个其实在我认两，在这个经典里面，它就是一个究竟圆觉的一种实践啊，利用奢摩他、三摩波提这来修，其实本身就是自见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禅病，不是光只是狭隘的禅定的病，其实因为这里所谈的禅，是跟着究竟圆觉相应的这种自见在谈的，所以绝对不是只是狭隘修禅以后的病。一般我们在讲禅定学里面的那个禅病是比较狭隘，这里的禅病基本上就是你的邪见，或是你的不正见，你对这种修行里面产生偏差的认知，那当然你修禅的时候就整个错误了啊。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观念很值得我们学的。这个假如你发觉他谈的啊，你当我们待会谈到那里的时候，你发觉这也错，那不是我都这么认为，嘿，那你就很庆幸你今天有上到这一堂课，原来你有病，你还以为很健康，没有，你有病，很有意思，看了你看你能不能抉择出来。所以我还是跟大家提到，有些佛法提出来你不要急着去看下文，当他提出来的时候，这怎么会是病？甚至在问答当中一问，你还没看答的时候，自己试着答看看，自己试着答看看，你能不能回答？你不要急着去看答案，那你就好像当做一个审判，还蛮有道理的。看别人都很容易，题目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答？这关系到你的知见稳不稳，是。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很乐意去看答案，看完了说，很简单啊，啊，就像我们以前有那个铅笔啊，铅笔现在铅笔不是说按一按就可以，以前是一个压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就是它里面有好几节，那用完这一节拉出来再挤到下面那边，光那个发明你看没什么嘛，没什么，就是不会的，就是要有人想到他就赚很多钱，哎， 简简单单的东西，你事后看没什么，但从没有到有很难，从没有到有这个 idea 很难。好，那所以说一个人有没有功夫，其实在这个法里面，你走到这里，你不要急着马上就读，有道理，他讲的有道理，怎么个有道理法？你拿来跟你当初的知见做抉择，这当中的一些问答拿来跟自己现在的想法做抉择。假如你看他如果以右经典有问答，你在看到问的时候你试着答，你试着答就可以，你看你答出来是不是能够相应几分。有的人古大德的答法有时候是应因缘答一部分，并不妨碍我们现代人基于你自己本身的证件，你可以讲说此问题可以开解众多答案，可以的。好，有时候哈，我记得也跟好像应该有提过，有时候我们在讲课，我们在准备课，我说讲一讲，如果在文字上你会觉得说，这就上面都已经写了。其实本身你在研读的人啊，有时候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之前你不知道，你之前并不知道，只是你因你的理解你有这么认为，没想到到后头这部经论也提到，那这个代表什么？这有点像印证，你还没看你已经有他的答案了，也就这个经典的道理你还没看到后头的时候，你在讲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有时候会以为说因为你事先全部都已经看了，所以你当然知道后面讲什么，但其实有时候不是，当你在谈这个时候竟然已经无意中把它后头的东西已经谈到了，那这个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很喜悦，所以喜悦就是好像对你的自见有个印证的那种作用啊，他的讲法你事先就已经看到了，好，他就是这样。所以说后头这个道理啊，大家看的时候，你拿来跟你的现在对佛法的体会，看你有没有被他否定到了。如果有否定到了，那可见你的自见其实隐藏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好，我们要拿来抉择啊。我们看，世尊，末世众生去火见缘，贤圣隐伏，邪法真次，此诸众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发心，令彼群盲不堕邪见。好，这个就是这里面，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见哦，当然我们要说达到很高也不容易，但在学佛当中，尤其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你要没有一个起码的佛法的根本认知啊，其实还真难抉择到底你应该怎么学。好，最近有一位法师讲说，当开始深入佛法，更进一步理解道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很多都是相似佛法，环境当中很多是相似佛法。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在佛法里面在修行当中有些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核心的，刚才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我相的道理。假如我们整个在修行当中你有很多大烦恼去除，但背后因为去除烦恼而得的功德，这个功德你竟然是有德有证有所取有所抉择，但这样的一个抉择其实本身是错的，但我们错的时候我们却不断在弘扬，这叫相似佛法，这就成相似佛法。也就是说你只是在很多味道上是相同，但本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就像我们常讲说，我们要捍卫佛教，我们要护持佛教，我们要弘扬佛教，那这个佛教是怎么样的佛教？ 我们常想的一个佛教是一个你爱做的宗教，而不是一个弘扬佛教，是在某些方面为对外是要弘扬佛教，但一个了解佛法的弘扬佛教，不是在扩展宗教的势力啊，不是在扩展宗教的势力，甚至有时候看到佛教的衰败，菩萨界的人会很苦，但其实这个衰败是因为在这个法的衰败，不是重点在那个外相的衰败，是看到众生苦。而即使这是一个初学菩萨的这样，九学菩萨其实他们是啊，我不是讲说那个一教经嘛，一教经很多人看到佛走的时候，哇，为正果的人哭啊，对不对？哀嚎啊！但正果人讲说，只讲一何即哉？哦，佛这么快度化因缘走，他不会讲说，哦，佛死了，那不是谤佛吗？佛哪有死？是你在死啊？谁在死？那佛死了哦，佛离开我，没有，他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没有看到生死问题，他们不会在这种外向上动摇。这个在经典里面有很多很多例子，像佛陀走在那个释迦祖被那个军队整个毁掉，到处城墙坏了，燃烧尸体遍野啊。哦，阿难看到自己的族人死了，哇，痛哭啊。结果佛陀走在这种废墟当中，尸体当中，如大善不勤，照样他说为什么？我观空故，这个观空故，这理由是什么？业，这才叫相应佛法。我们初学人会发心用感性，这是菩萨界的人会有这种心，他会用这种心。当他更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就像佛，就像舍利佛见到他，听到他母亲往生的时候，好，我不讲说有一个有一个比丘很恶心，就故意要找舍利佛，你母亲死了呢，而且他周边的人都离开了，故意要让舍利佛难过，舍利佛不会难过啊。那如果像我们来讲，这个人简直乌贼嘛，母亲死了，你自然难过一下。舍利弗没有难过。好，那人家问舍利弗，你敬不敬爱佛陀？他说我最敬爱就是佛陀。啊，如果佛陀涅槃了，你会难过吗？他不会，不会。为什么？他们是依着法，他们知道什么叫生死，该难过的是众生，不是他们，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一，我在讲说，当我们在故事佛教的时候，初学者，这初学者他会用很多的感性，可是在这个感性，假如他没有慢慢的脱离这个圈圈的话，其实明知为护持佛教本身是不相应佛教的。为什么？你在建立一个佛教王国，你的王国，但很少跟佛法实相相应。所以我们假如自己本身为了接应众生，用种种方便接应，你自己不清楚佛法的根源，这就是相似佛教。你可以做的很大功德，做的利益，把佛教外向推得很广，但你会看到建了很多塔，很多塔早已都倾颓了，都已经坏掉了。是有时候我们到国外看到，哦，很多塔呢，很多佛塔，但现在都倒掉了。你借着因缘成就了很多佛道，但其实如果你以为这叫真正的佛法，其实它就生灭掉了。那所以说佛法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它有很多善巧，可是当就近处的时候，能不能将众生接引到核心真正解脱，这一点如果没走上去，而是在乎的这外在的佛教很多的弘扬，其实这里面隐藏了我的爱着，我对我的宗教的执着。其实就算你舍身，你不惜 不惜生命，爱的是这一份宗教，而不是那个法，那个能令众生离苦得乐的。甚至你本身也不是一个法的实践者，你充满爱恨苦乐之心，其实还是相似佛教，你不能真正依心跟法相应。所以要没有很清楚佛法的核心道理，而你自己内心去跟它相应，这时候你即便讲出方便也不随便啊。那你现在看似很多佛法的方便道理，你不知道它的核心道理，结果就以这个支持这个佛教的外相，而这里不断的跟你的烦恼相应，这都是相似佛教。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就是当我们不断在面对世间，一直用心所谓的修学，不断的在努力弘化，做很多的功德，我们还是一句话，你把你的我放在哪里，那不就会跑出来了。你做的很多事情，你切切处处都是说到时时处处都是我，这个我一直连在你所有善法里面，它不究竟，它就是相似佛教。对，所以你会挂碍，你会忧伤，你虽是一个实践者，但从来也未得清安过。假的，你就算有甚深的禅定功德，甚深有很多的东西，可是你挂碍，你在这当中隐藏了很多我相、人相、众生相，你挂碍，不是真的。所以这你看，末世众生啊，弃佛见言啊，贤圣隐伏，贤圣隐伏，其实这个在经典里面，未来这个现象一定会出来。所以除非有大力的菩萨，否则的话，众生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慢慢就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很简单的是非道理讲不清楚了。以前小时候对就对，错就错，那个好什么，你错你就只有不好意思而已，现在竟然可把错的讲成对的啊，对的也是做对的人却不会讲话，这个是不是有点怪怪，就对的人不会讲话啊，被错的讲到最后还真的承认自己错，混乱。那因为错的人的气势很嚣张，那对的人很怯懦，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对错不清，没有大力菩萨捍卫正法，而凡有大力者反而都是顺着恶法，这时候变成说，即便圣贤出来没人听，你讲那个东西没人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就刚好倒过来，倒过来就是，有道德人上台说话被攻击，讲的污损众生之见烦，引起众生烦恼的底下鼓掌。这个很多预言家都有谈到这个东西，经典也类似这样的道理，倒过来，所以未来能转正法轮的人不是没有。他的力道很多，然后稍微起个样子，所有众多攻击就会上来。那再不管就是稍微转正法轮，他不但是逆的攻击，顺的攻击也出来，怎么样？给你名闻利养，然后你的力道力未充啊，还没充足，就把你淹没掉。好，那如果大力菩萨本身不颠倒，好，就从外力攻击。那就小菩萨，看你这样不行，给你名闻利养，你也完了。那所以说正面抬不了头，恶的一直出来，所以贤圣隐伏，一直退，不是他们想退，不退也不退，因为有些大力菩萨能坚持啊，偶尔比较有道德的世间有德之人，然后出世间有心修行的人，但也慢慢抬不了头了，他们只好啊，不如我回去。就这样啊，我们好好自己修了。这种心，这种因缘会越来越明显，就是说转也转不来，也重障碍也众多，共业难转了、啊。所以有的圣贤到最后就到深山归隐，自己修解脱，等待未来因缘。因为 圣贤未有菩萨大力啊，大大未得力，只好退。邪法真智啊，此之众生到底应该要求何等呢？好，所以你必须要有观念呢、啊。像我们比如说要参学，你去参哪里？啊，应该求何等人？求何等法？啊，依何等法？行何等行？啊，一个是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你要依什么法，你要怎么行？除去合并，这不就是苦集灭道吗？讲的道理，其实我不是也在这里一直在重复。本来我们从入佛门大概就知道苦集灭道了，这个四个字早就没问题了，我们也都跟他讲四圣谛苦集灭道，但不是很实际上去了解苦集灭道。好，所以我一直在谈，就是说你对四圣谛的道理的知，因为这个心情很难转给大家，这个大家必须要去了解。就是说因为我现在的心情，我是就我个人啊，未必彻底，不过就我个人当初对四圣谛的理解跟我此时对四圣谛的理解，我觉得内心里面对四圣谛有一种很坚固的一种信受心的感觉。跟以前也不是不信，但那是道，那是文字，那是名相，现在会觉得说哇，道理的确如此。你如果不了解苦集灭道，修什么？它一个接一个，是一个紧密的连结关系。你讲空，为什么会谈空？因为法是如此啊。众生为什么颠倒？正因为这样的问题，误解诸法实相，所以它产生了颠倒。这个是核心颠倒，你不要错看了，不要把那个知末并拿来当主要敌人。所以你修的行也会针对这个主要敌人在下手。或者人世间，你像本来修，哎，我比如说讲，假如你当了一个总统，就看到地不干净，哎，就拿扫把去扫，也不错。可是问题，国家大政哪需要你这一个人去拿扫把扫了？你不如在这个时候静下来，好好的。连指挥都不要指挥，因为这种事其实连你管教人都不要教。照理讲，你应该只要抓个头就好了。啊，我是比喻的啊。我比喻就是说，核心的修行的主目标要很清楚。否则我们在很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经常为了一些修行的事情给偏离了我们的修行，一些小细节。我所谓的小细节是什么？其实吃饭睡觉都是修行，吃饭睡觉都是修行。但我的意思就是，你起心动念，我们可以把吃饭睡觉都平等到一切处，因为你的心是安住在菩提道上的，所以这个大的方向守住了，所以你吃饭睡觉做一切事情都是顺着佛法。做事虽小，心很大。因为什么？你真的能在一切微小事当中看成平等，所以你守的是大。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核心的发心没有，结果在世间琐碎事，我所谓的琐碎事是什么？就算你现在有很伟大的事业在做，但终归无常，是生死边的事，对于修行人来讲都是琐碎事。我在我可以扫地的事重要过你盖大庙的事。为什么？因为你盖大庙的事很可能是一种广爱心，我做这个小事可以是用佛法清净心相应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讲经弘法有几千人来听啊，不如我以清净心意念佛法。这不是我说的，经典不是这样讲吗？我能度大千世界都成阿罗汉，不如我念此经典一句。经典不是都这么说吗？是啊，大小事又分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情形你就能清楚啊。整个法在哪里，那个结构因缘很清楚，所以你不会在知末处而动摇你的心。你会抓到一个 我即便走在这种修行当中，周边孤孤单单的没人，但我依然很清楚核心价值在这里。就像说我走在一群人当中，走走走走到最后啊，怎么这一群人99%都走到那边，就剩下我们两个，啊，是不是我们迷路啊？你会不会这样想？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走在深山里面，我们一定会走人走过的路基啊，很多人在走的，为什么？不可能大家都迷路吧？不可能，对。可是你要知道，成佛就只有一个，换句话，其他都迷路呢。我们自己走在，所以说我就是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我们对修行的那种稳健。因为你看啊，我们不是今年讲说，即便活魔了，魔视线视线出来，跟你讲，佛法不是如此。对一个了解佛法的人，他即便活视线出来，他不动摇。当然，这有可能是你狂妄自大。但经论上真的这么讲，如果你真的了解佛法，就算活魔视线为火，你不知道它是魔，你也不动摇，你也不动摇，那是依法。因为他不知道它是魔视线，他就认为是真火。那火怎么会这样讲？火再怎么讲不对哦，因为阿含经有这种道理。即便是佛阿罗汉圣者比丘比丘尼波罗门跟你讲这不对，不对，我还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动摇。那是一个很笃定的。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条修行路里面，你要道理看得很清楚，你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稳定，你不会媚俗，你不会流俗，你不会随这个俗。大家都是这样修，大家都这样走，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合不合法的问题。你要没有这个道理，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嘛三界人，对不对？我们不是大家都三界人。所以有一种很笃定的不媚俗，就算我守在这里，大家都认为修行当如何如何，可是意义道理我很清楚啊，我还是在这里修。因为在末法当中，你看贤圣隐乎，邪法真是，你有时候已经到无法去判断谁对谁错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建立知见，或者的话，大家都这么做，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做，因为这样的做未必对，因为贤圣本来已经隐伏下来了，很多在一面前台面上的很多是相似佛法，啊，哎，这个到最后都倒过来。世俗法的东西一直胜，所以正法一直推，连天人都不再拥护，都离开，都离开，这是佛的意愿呐、啊。末法啊、哦，我们当来辩经就这么说，当来辩经就这么说，所以你很清楚，在云何去合并一个一个，你很清楚。所以说，你今天走在这里，你有一个不是。故意取高和寡，故意标新立异，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不是。这中间如果对的，我跟着大家走；如果错的，我就依着法。很清楚，有一种自己对法的坚定啊，抉择能力，因何发心？令彼情盲不堕邪见啊！所以事先讲，未来末世众生有这样的问题，做事与一样。啊，五体投地，如是三清，终而复始啊！然后而使世尊告普觉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知问如来如是修行，能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也。”啊，有意思啊！这里面很多东西，无畏道也，帮你看清楚。即便处在一个极为乱的世间，相似佛法炽盛的世间里面，你很清楚无畏道人。我跟你讲，这边有很多都是假的，整条街都是卖假的，就这一家。我有时候我本来不知道，我刚曾经在印度一段时间， 那整条街啊，我待那么一段时间，我只碰到一个做生意老师的，那个年轻人，我跟他买，啊，这个多少？他说，3块钱。我说啊，你有没有讲错？他说是啊，他就这些钱啊。我们之前也跟别的地方买，我们已经把它打到算剩一折了，原来他还赚，就已经100块变10块啊，啊，或是100块都已经变10块，原来只要3块就可以了。那有些东西啊，他还卖那些欧美的人啊，100块他也卖100块，不过单位改为美金。从印度币的100块，只是单位改掉变美金，一差很多。那没想到我们这样一直砍到最后，这样砍到是，我们已经觉得有点不忍心了，就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把人家杀价杀到最后，原来还是被骗。后来就是偏偏我说整条街啊，那走来走去买到一个东西竟然是，我说啊，你的价格怎么跟人家不一样？他有一副很拽的样子，为什么要作假？整个区域就这么一个人卖老师价格，哦，所以很特别啊，就是我们都以为已经够便宜了，结果这个才是真的。他说就是这个钱而已啊，东西都一样。那个年轻人很特别，对，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你以为什么？没想到整个都是假的。但如果你有能力无畏导演，也就是说满街啊，像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字画啊，古画，其实现在大概90%是假的，也大部分是假的。有人送我很多那个字画古画，结果去找那个大陆的专家一测，他说假的，不过是假的古画，是古的，不过假的，也就是从古时候就有人造假，你现在拿到是假的，不过是古人做的，哎，一路假到底，没有一个真的啊，哎，一路假到底。可是我们要是有能力辨别，或是有人有高人带你，或是你有专业，你不怕无畏导演，就在众多假法当中，你别的不挑，就挑哪一个好的无畏导演，你不会惶恐说何去何从。不是，现在有一个法让你抉择，即便处在乱世当中，你也知道法在何处，你不会惶恐。所以我要讲说，如果你真了解四谛的道理，了解修行的核心的地方，其实也不过就是处处随缘修行，生活的细节只要能不障碍你的修行，随意吃穿，然后其他的就一心安住修行，这时候其他生活的这些资粮不大会挂碍，不会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先投保啊，那是老了办怎么办啊，我们现在不要吃啊，不然以后没有骨本啊，会老骨质疏松啊，这个当然以我们来现在可能要多考虑一点，不过也不用经常考虑就是了，好，这样考虑不完的，然后要考虑这个以后啊，这会如何以后，当然有时候是另有用意的，但其实对你来讲这些东西哪是你一直在留意的东西，随缘，我只问我道业成不成，我知道我应该往哪里下手，好，我现在如果在这个法上能成就，其他这个东西是业力所成的东西啊，那就自己能用将自己身心对世间的挂碍会缩得很小啊，你这时候就会发现哪个地方是你的修行地方，哎，只要让我顺着法修了，我就很满足了。那吃得很苦，没有那个很简单，那个没问题，因为我本来也不在乎那个。你会发现这个也不在乎，那个也不在乎，别人说不行哦，他们那边没单金哦，他们那个单金很少哦，那个单金只够缴保险费哦，其他没有，扣一扣，哎呦，这样下来尽想这些，都不问道在何处，只在想我的粮在何处，我的饮食在何处， 一差就看出一个人的修行品位在哪里。一个人有法，他只优道不优良啊，他就这样，因为他心里有数，整个生死根源乃至现前的业报都依什么会转的，他抓到宝了，他抓到根源了啊。所以人师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令彼众生得成圣道。就在如今谛听，当为如说。十普皆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这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有受用的话，你看这个普皆菩萨一个问，也为自己累积了众多功德。你看这里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道理。跟着善知识走，你简单一个功德会生很多功德。普觉菩萨他可以行很多功德，他因为他参与的圆觉经这个法会，他借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起教啊，起问，那佛说，好，从此末世众生因这个教化各个受益。你看普觉菩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应答，也为自己累积了众多资粮，是不是？因为很多众生因此得利益啊。所以我们假如是透过一个团体，透过一个正面的啊，一个亲近的，它会让这个功德一直延伸出去。所以我们讲说，假如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殊胜的法缘，这当中你所行的一切善法会因为合在这个殊胜法缘当中，会升起重大广大功德啊。所以你在家里为了自己的烦恼，为自己的挂碍啊，扫地，有时候你如果在一个活的法会当中扫地，其实不一样的，因为它结的因缘不一样，这个功德所放下去的是不一样。就像我今天在这里讲课你们听啊，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某一个世界性的电台讲的都是那几句话，但出去的是很广的，出去是很广，所以你看它结合的功能，它会感应的不一样。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普皆菩萨在这个地方它这个作用，以一个跟法跟佛法的实际的这种道理相应的这种殊胜因缘相结合的地方所结的广大因缘不一样啊。所以包括我们如果在一个发心很亲近，或者在一个也都是依着正法修持的地方，你可能所做的微小事所产生的意义，有时候比你做很大的看似很大很广大的东西，这个价值都超过它，因为它硬不硬吧，相不相应的问题。好，善男子，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欲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是啊，有诸过，赞叹反省，不令众生入不利于，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是一个标准，也就是他的标准在哪里？正知见人心不住相啊，所以你必须要什么叫心不了解这个心不住相，也就是说他具有跟缘觉究竟道理相应的这样的正知见人。那这样的一个正知见人，他不会住相，因为他知道一切是缘起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即便他在做种种的开示，他不离开他的核心道理。所以有些人讲说啊，法师你的讲法的就是有一定的原则，一定会有一定的原则啊。什么原则？佛法的最根本原则就是相应，因为觉不觉根源在应不应实相嘛，对不对？所以所有道理一定会在这里作为基本的起处跟原处， 你所有的修，你所有的道理，所有的修行，以启发究竟觉为核心嘛，所以你的道理也会站在这个道理上。那假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道理竟然不能相应它，啊，其他的认为这样对，认为那样做，在这种分别当中有所住相，啊，即便你谈的是佛法名词，啊，就像我们谈那个中论里面啊，你讲的是有没有苦集灭道，有，有没有因果，有。有没有因果？有没有？有啊，但你的有跟我有不大一样哦。你那个自信因跟自信果是有住相的哦。你讲苦集灭道，没有依着缘起的道理的苦集灭道是住相的哦。我也讲苦集灭道哦，但我讲的苦集灭道是真的依着缘起来讲的话，这才叫不住相哦。所以你看中论的道理不是告诉你不要住相吗？有没有来去？没有。有没有生命？没有。有没有意义？没有。金刚经讲，不以因生求，不以色相见啊，因无所住啊。理由你要弄很清楚。你今天即便有所抉择，一切抉择但是依缘起道理而抉择，所以他必须要具有这样的证件。如果他讲了很多，就像说诸位啊，你们要因果注意，要谨慎因果，丝毫不爽啊，有因有果，哎，这句话都没错。可是后来发现他所谓的有因有果是这么一块块的因，一块块的果，你看吧，非真善知识相似佛法。因为他谈的这个因果会让真正的因果破坏掉。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不是有讲一个因果，就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讲故事叫不灭因果嘛，啊，因为有一个修禅修一个修行人讲说我不落因果，结果后来不是堕畜生道，啊，还堕不知道堕什么道，后来他再过来他就知道说应该讲不灭因果，不灭因果。那因此有人在举这个例子在讲说因果啊丝毫不爽啊，要谨慎因果，结果讲到这个，一个是不落因果的断见，一个是常见，其实我看大概都是多，只是不同畜生而已啦，但不是大概不会啦，因为他是善心啦，但有的人善心里面夹杂是错误之见，当果他说不落因果，他认为无因无果，但我们认为时有因时有果是一个断见一个常见，你知道吗？在佛法的意义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啊。不灭因果是了解因果的缘起性，这叫做不昧，不会迷失，不会愚昧于这种因果道理，是不昧因果，这个要清楚。不是说当我们讲不落因果的时候受到恶报，因此我们就执着有一个自信因自信果的那个降临，不是，是因缘和合的因果。这因果是在世间诸法当中为说它的以生起相立出来的道理，不是世间有一个叫做因的叫果的，啊，这个都必须要谨慎。就是你住相，你一住相，就以缘觉来讲，就有问题了。好，再过来，不着声闻缘觉境界。为什么着声闻缘觉境界？世间人着相，缘觉声闻缘觉有没有住相？还是住相？他住什么相？住涅槃相。他会就近缘觉，所以在未来来讲，不着声闻缘觉境界，因为他能未能彻底的不住相，他还是有细微的法执住相，是不是？他还是住，但是我们应该来依着这个，但是我们不着声闻缘觉，不着声闻呢是在那个心的不着，那和不着的人有没有一定说我因为我不着声闻缘觉，所以那你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经典，我们要出家人穿这个衣，不着跟不穿不大一样哦， 那么不着衣和不执着衣和不穿衣啊，不大一样啊。不着是我知道这个衣所代表的意思，和不穿那这个就马上违法了啊。这不一样。所以说不着是另外一个事，但它即便现出来也合法。那因此在菩萨道里面，这个问题就衍生到我们现在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本身对菩萨法究竟圆觉，就究竟大圣法的不共法，我们有时候也谈谈成我知道啊，我们也谈谈菩提道次第略论啊，可是真的建立一个大圣，就是上士道大圣不共法的知见人，其实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观念依然还是错的哦。也就是说他即便也在推广佛法，他也强调菩提道次第略论啊，他也在谈到成佛之道，但其实他的大圣不共法观念是还没建立的。为什么他怎么没有建立？他认为核心的道理在三圣共法啊，这个之前我大概其他课有谈到，他认为三圣共法就是一个交集处，就是一个佛法的核心处，所以修行应该从解脱道，然后再随人来修菩萨道啊。另外他叫三圣共法，这一共把它共成什么，你知道？共成叫做基本。其实共法只不过叫交集哦，两个意义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价值其实是大学，但有一个高中，一个小学，有一个国中，所以我们的交集，三个法交集在哪里？交集在国中。但国中是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大学。也就是说大圣不共法才是真正福音佛的精神。所以有人在谈这个，认为说应该以核心的解脱道为中心，不是，那是你无法上求无上菩提的人退而求其次的，核心价值是在菩提道。所以菩提道次第略论，即便我们现在在修下士道，也都叫菩提道，也都是菩提道。为什么？这牵扯我们这里有关的呢？因为你的观念错误，其实你已经离开这个道理了。在这个末法当中，你要寻求一个正知见，你必须要守住这个道理。你能对大圣法不动摇的信念，你可以视线声闻缘觉，但你本身的大圣正见是稳定的哦。你站在一切法空的知见是不动摇的哦。你教化众生的善巧是很多，甚至你可以为人家说声闻法，但你本身是一个不住相的一切法空的菩提道的修行者。所以这个观念里面，整个核心价值是在的声闻缘觉人，是因为他对道理的不能彻底，所以我们讲共不过是一个是不彻底，一个是更不彻底。碰到菩萨道交集起来，看共通处啊，声闻法是交集，但不是核心。核心所有佛弟子的核心价值就是佛所体证，我们每个人都向着成佛这条路走，这是核心价值。而这个核心价值在大圣不共法处，那是因为你修不来，只好退而求其次修声闻法。那其实菩萨整个大圣的意义都告诉你往菩萨道走的，对不对？你有这个意义，所以你的价值在，所以不着声闻缘觉。那这个道理这个知见没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修到最后我们会惶恐。什么惶恐？我比喻，假如你看到很多人为了求解脱，摒除外缘，精进禅修，戒定慧精进，对不对？那我怎么一直在忙呢？我在忙什么？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圣寺庙忙不完，你就觉得很动摇。当然很多所谓的菩萨道的寺庙本身并不是真的 有时候真的是自己染污世间另外一回事。但我们现在比如说你看到每个人都摒除外缘，身心清净在禅修，只有你像一个糟老头做鬼缸阿弥亭，你会不会疑惑你的菩萨道？你会不会疑惑？以我们来讲，你们这些人都不是实修，人家那种样子才叫实修，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信士都讲说，人家他那是进修道场哦，你们在那整天忙啊，很没价值，人家那个才叫修行，会不会这样？连我们自己的同参道友都这么说，所有的信士也这么说，难道真的我都没在修吗？明明你是在生活当中修人路，明明你妄下，当然你本身是在颠，不是很清楚了。可是不要从外向，有的人他其实是什么？他在修行当中为成就你们修行，他牺牲自我，他在一切心为处里面，他不住相行以布施，他很清楚你所修的价值跟我所想教的价值，我在如何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一点上，看谁的功夫最彻底，这才是我们的依止处啊，不是那个外头的那个相。那我讲这个不是要破坏外相的这个规矩，而是核心的道理。那为了达到这个，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进修下来，但千万不要把外相当作虚荣表征。一个人懂得用功的话，他可以在所以我经常在讲一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用功啊，比如说我们在打火漆，那我们打火漆为了成就这个火漆，有很多信士来这个护持啊，他们不能打火漆，所以他们就一直帮忙。那你打火漆两加跳，这一箱一停，稍微有休息，赶快回疗房躺着，不能带回啊，念佛会很累啊，会容易打瞌睡啊，所以赶快利用时间。结果旁边护持的人还了怎么样？要煮要做很多，然后一有空看没事了，念我，然后你们休息的时候，他们又继续要忙，因为他们还有其他事。结果到最后，真正把身心柔软下来的是谁？有时候啊，被护持的反而功夫没很多，反而护持的人功夫很多。这个情形就像我以前很忙很忙很忙，但功课都一直做，现在有空都没做。我是个举例的，很忙很忙的时候，太忙了，我的功课还没做，结果现在有空的话呢，做到最后不知道干什么，结果到最后以为有空的修得多，结果没做，倒过来忙的人是福也修，慧也修，该修的都修，虽然都不多，每天都在进步，结果都给你时间的时候反而不会修。结果你以为打坐就有用，结果打坐都专心在那里打妄想，打坐人在巩固自我，用禅定巩固自我，你有没有听过？用戒法巩固自我，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戒都在庄严我相。结果有的人看起来怎么样？他这里讲，心虽现尘劳，心很清净，不住相，似有诸过。哎呀，老皮啊，一副烦恼是样啊！我的天，去拱掉，要去接掉了哈！一下哪天就要去看医生了、啊？那是啊，一副啊。可是你看他，很看似一副有一些不清净，但他却能一直很清楚赞叹反起，他不会令众生刚好颠倒。像有的人视线诸过，然后跟他讲说平等平等，哎呀，不要太计较，不是。那处在这个世间，他虽有诸过，但他会应世间怎么样的态度令众生能得顺于梵心，他照样说，他甚至很乐意去说我的过失在哪里，我这一生有哪些过失，包括我现在也不行啊，但希望你们，因为我这样的过失，你看我现在为什么这个，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有这种业障，就是因为过去造什么才出来的，所以你们要谨慎啊，像我这个都没修行的，你们要注意啊。他视线诸过，但他很赞叹反省，不是假的。 他无无妨于自己，看起来啊，卖过了没修，那我忙就好了。你们用功哦，你们不能随便哦，麻烦的事交给我，你们去用功，反正脏脏一个就好，不要大家一起脏。不令众生入不利于你，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菩萨。好，那我们现在再重来，在未来世当中，菩萨难寻，退而求其次，能亲近戒行、戒定慧修持的，那都是非常少的。好，在世间有稍微善法，那都已经很难得了。但我们会现在会羡慕整个亲近修行的人，但我们现在就是最上等的菩萨道的价值慢慢被忽略。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都还算是很有道心，我们会把它标准放在第二等的，而且这个第二等会慢慢让我们走向 你很难得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啊，很好的目标啊，希望成为一个戒定慧亲近之人啊。但我们看到什么？菩提心退，因为他忘了最上等，因为这个最上等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你不清净，你容易被否定。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的戒定慧修持，能得世间人赞叹，既是人赞叹，也是我所要。然后，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药之心，慢慢怎么着生闻缘觉，却忘了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这个更高的价值是与菩提心相应的，以大悲为上首的，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这个菩萨道。其实我们要标示的是那个价值，不要否定。你今天现闻声闻等，你应该守声闻法，这没对没错，但不要忘了菩萨道里面更高的价值。你不要因为爱慕虚荣，什么虚荣，外向清净，而慢慢否定了菩萨道的价值。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大家都用这种标准来看，但其实没错。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其实在现在外向当中，为了让令众生生欢喜心信心，我们要守持戒法，但这个作为我们现身闻相的应该这样做，没错，也该基本，因为它是符合你的戒法菩萨戒里面的利益，种种你都要做，但不要为了这个而忘了它的根本，还有饶益有情摄善法界的这两条。而他真正的清净，有时候菩萨为利益众生，他不得会有什么看似着相、无着相。我们这样讲，我有时候怕，因为我们现在人要守持清净都很难，你讲这个方便完了，会让众生遭利诱啊。但我不能因为怕被众生拿这个脏当借口，而模糊了菩萨的价值。他还是个价值，就是我即使是大家开辟一个心理，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待很多人在忙碌在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要轻易的用你这种很狭隘的心随意的诋毁这个人会刚能力不赢，然后你应付人都怎么样啊，不要这样看，因为你可能吃的用的都靠他，你吃的用的可能都靠他，不然你不看看，你把它拿走了，你这边都没得吃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拿走，什么都不是。哎，不是，我们大家都平等平等，平等平等，互不不平等哦，就是修来的，是德感应来的，你公家就像你很清高，众生说你很清高是你的事，你也从没利益我，我为什么要给你？就这样。你从没有布施，你没有真正去忍辱，面对众生的苦恼，他在那里烦恼，你还能宁静的听，给适当的安慰，然后他的种种烦恼，你也持戒不伤害他，能守护他。这个众生在你这种百般的忍辱菩萨道修持当中得利益，当然欢喜啊，还有护持啊，当然不是为护持，我觉得他对佛教的所有护持不是来自于对三宝的恭敬。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了 在我们在追求所谓的清净里面却隐藏了虚荣，而对那个真正内心清净，但就像这里所讲的，事有诸过，赞叹欢喜，本身是什么？心不住相的真清净者，你不知道、哦。那这个告诉我们怎么样？其实对所有人啊，但观其啊，这个哈、啊，这个观其功德啦、啊，好，那随眼赞叹每个人的少分菩萨行啊，每个人的奉献牺牲啊，都有它的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有些人，我这个就是我看到有些，尤其我们啊，一直如果没有自己没有担当很多事情啊，看很多东西啊，容易狭隘，容易啊把很多东西啊讲得太简单，那一简单啊，很多别人的功德就看不到。也就是说，有时候明明你是在受人家的扶持，却还在回报那一个扶持你的。那一个人的之所以有过，因为他不得不担，因为他这个过如果他不担，别人就要受这个过。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地方，他们因为他们都很用功修持戒法，有一个东西放在外面晒太阳，晒得到傍晚的时候应该去把它拿进来，结果大家说不能二触，不能碰，所以就一直放着到哪里，等谁？等那个要换过戒的人去拿，这个很怪，就是说大家都不换，所以找一个，不然都不，你都不换，东西放在那边，当然湿掉、坏掉的呗。所以到最后是住持去拿，因为大家都不换，只好他换。这已经有点偏颇了。那换句话就是说，像我们来讲说，我清净啊。就有些细微我也不讲，有些东西那个心情就是我持这条戒你没有，因为你没有你就护持我这条戒啊，你犯继续犯，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就算他没持，你也不要让他一直犯。那你因为持这条戒，可是事情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变成说因为你没有持，所以你继续犯没问题，因为你继续犯，所以我可以不犯。请问你谁犯戒啊？你也没清净呢，你是外壳清净，里面有毒哦。就算他没死，只要你能护念他这一次不犯，这就是你的功德啊。你哪有说啊，反正你也是要被问戏啊，再踢你一脚没关系，反正你一定死。没有这种修持戒法的人哦，这个是一个很怪异的想法。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菩萨的真根意义啊，要看得清楚。那不要在我们现在把眼光真正广大型，我们当然尽量很多地方能做得好，尤其面对世间要立清净床相，但不要在这个清净床相的外壳当中夜来生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却不能真正的去除不住相啊，在一个小过失跟大功德当中，有时候不得不在菩萨道要说有所抉择。那一切菩萨皆都类似这样，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认知，你才知道什么叫善知识。或者说，你会用你很狭隘的眼光去抉择一个人，但你会因此啊，你应该本来应该观德不观失，结果在失的部分啊，你不知道，你看不到那个价值。你不知道这个是你的善知识，你也不会跟他学啊。所以他心恒清净，内在清净，却事有诸过，赞叹梵行啊。虽然这个梵行是怎么样，这个真梵行在他内心里面知道真梵行在哪里，但为接引众生，以众生相对的清净污垢，他也能广为抉择。你应该不要犯戒啊，你应该呢？他说你自己怎么那个？你怎么你自己说不好？他不会讲说我自有我的因缘，我是示现的，可他不会这样讲。菩萨讲说我的确有过，但我很惭愧，那我有过不是你也可以跟着我有过、哦、他不会，他会是有诸过，但他这个诸过里面却要显幻形的价值，他不会讲说明明有过然后找理由搪塞，不是，有过就是有过，菩萨向来很坦率的。 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末世众生见如是人，应当供养，不惜生命。彼善之事，是威仪中常现清净，乃至示现种种过患。心无骄慢，况护啊团财妻子眷属啊，他有积聚财，有妻子，有眷属啊。若善男子以彼善友，不起恶念，即能成就，即能就近成就正觉，心花发明，照四方刹啊。也就是说，这个当然这是《圆觉经》里面他所写的道理。彼善之四位也常现清净，他可以现清净，但他也会现过患。那这个当中他怎么样？他内在的是什么？最主要是要看他能不能注意法。这在 经典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菩萨。我不是讲了，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有两位比丘从深山下来，他们要找善知识，就找到一个菩萨，那个菩萨进来房间上有女人。那两个一看啊，因为他们是很精进持戒的人，一看太离谱了，马上离开。离开后来有一位想接着说，我是来求法的，又不叫他过是他的过，听说他有正法，他就好听。他即便在眼前里面他看到那种不如法的现象，可是他就菩萨说法的时候，他如是听正果，竟然正果。正果的时候，他回去找另外一个比丘说：“去听啊。”他说：“不行，听其言观其行啊。”当然那个例子了，那怎么值得我学？他说：“他是他了，你依法。”结果怎么样？被鼓励到最后，好把气啊，一点都不赢了呀！比我不亲近还要我听，结果到最后，他后来也降服自己心，一听正果。有成果，所以你都不知道这个菩萨是什么来历的，示现诸果。所以这里面其实讲这句话是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吗？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道理，他是不是真菩萨？老实讲不知道。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以后修行人有妻子，他可能是菩萨哦，所以我们应该真要跟供养他，他一个妻子，我们再供养他一个两个的话，那更好。不会笨，他的意思其实啊，他不但你面对善知识要抓到善知识的核心体，还有你本身在行一切境界，只问法不疑人。即便这个人有过失，也是如是因缘，我不在意面对这恶人起恶心。其实这里面还提醒你，就是一个实践法的人，听懂吗？你在找善知识的时候，有一个核心善知识，就是那就是你了。你随时知道你的过失，我们先把它转过来。这个也很少人讲到这一点。善知识，对外求善知识，对内把内在的善知识给找回来。怎么讲？你心不住相，不发生闻心，虽现尘恼，常以六度广行。怎么样？心恒清净，种种诸过，切知有过。但依然向着欢心，就是你呢，不令众生怒不利于啊，就算我有种种尘恼，我时时警觉我自己，不怒无垢，不违背佛法，不违背佛法所规范出来的利益。我有过失，大菩萨外在的大菩萨他用示现，那我们本身是怎么样？是我们不是是有之过，我们是横观自己众多违背戒法佛法的过失啊，还不断心向着反省。而这个都是以实相为核心的哦，不管是讲过跟反省，对你内心都不离开心不住相这个哦。这样的说，我们看到众生就算他有过失，不会轻称的好可恶哦，这个好清净的，不会落入这个什么有持戒跟犯戒相，不二法门不是这样吗？结果他是不是善知识？他可能是小小善知识，碰到你这个很会修行的人，这个小善知识的一举一动，就可能给你重大启发，知道吧？所以有些人会用功的人，到哪里都善知识。 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很容易看到说好难得啊，这个人怎么样，其实你有很大的功德，你甚至很多地方都比他好，但看到他功德都很容易不是虚假的赞叹，是真的看到那个功德，你很容易看到好多善知识。为什么？你的心清净了，你看到这个人做这个事情好难得哦，看到这个小孩子在拜拜好难得哦，为什么？真的很难起这个念头，你处处都能去看到善知识启发你。好，我最近因为有一个学生讲说，有一位法师他重病，不能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后来现在有一位他们请了一个外劳来照顾。这个外劳他不是佛教徒，但他照顾我们这位法师很用心。这个法师因为行动不便，没有知觉，所以连大小便利都不能自主，有时候身体一旦有状况连排都不会排，就医生治，难得有一次身体好转，排了很多，排了很多的时候，这个外劳在处理粪便都用徒手，他不但不嫌脏，他还会为这个病人讲说他有进步了呢，我今天排很多，要是我们不排最好啊，因为省得脏，对不对？他不是，他看到这个病人排很多用手去处理，还很替他高兴，他身体有好一点了。一个不是佛教徒的人竟然能那么慈悲的，他不过就赚一点钱嘛。现在很多的有些外劳平常主人在的时候会照顾，主人不在的时候就把他挡在那里，一群人去聊他的天，他推那个残障的就在外面让他坐在那里，嘴巴都很干了，身体流口水流的都是了，他不管，他们就聊他们的天。有的是这样，人家这个不是经常细心守护。好，那一般的老板讲说我给他钱的话理所当然，但他就不容易去看到那个德。但我因为正因为他有这个德，旁边的人看到觉得说这个法师福报啊，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候竟然有碰到这样一个虽不是佛教徒却是这般照顾病人的，那么用心，起码当人家人这样。那因此大家对这个外劳特别欢喜。那其实这个点滴你都会让你每个人在听到这个东西，有的人会很感动，有的人没感觉。那菩萨应该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善知识，他即便是外道也可以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他这一份的忍辱，这一份的很亲近的很真实诚恳的付出照顾病人的这个心，将心比心，我们能做得到做不到，他就是你的善知识，是的，很难得啊。所以我们现在想想说，彼善知识四位一中常现前行，乃至甚至视现种种过患，心无骄慢。所以我们要能以佛法的平等心来看这个核心价值，否则的话就算有一个善知识，我不是常讲吗，以我们的凡夫界以我们要是没有很专业的话，今天有一个玻璃跟一个水晶，你一定会拿到嘴玻璃的，为什么？玻璃比较好看，你可能找不到水晶，因为你没有审核审查水晶的那个能力，你会依你的感官好你就选那个好。所以在求善知识，你看他给你一个观念，你依着法，而且选择对方也要依着法，而不是从外向去抉择，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但我们这种的状态就是这个色相出来，可是它的整个核心是依着什么究竟的道理，这才是你的善知识。所以我能从这里知道它的价值，它虽然有过失，但它不会隐藏过失，它能视线，它能说，它都会令众生倒在佛法的核心处。那现在外善知识如此，你求法的人是不是也该如此？ 你应该要站在这个标准上，我才能给大家给众生无畏道言。所以这个无畏道言会出现在这，我讲假如现在有一个人真的很恶劣，因为我们不知道，但他真说后来发觉真的很恶劣，但这个很恶劣的时候，我们不要谈其他，他中间有一个善法，你会不会跟他学？会，你会依法不依人，你会在面对这个恶人的当下，你还会守住自己的立场。否则的话，你只求善知识要如此，却不求自己的话，我告诉你，你也碰不到善知识。因为有一个善知识这样，但你无畏道言就是智慧嘛，你要有这个道言，你要也能了解佛法的核心价值，你才能去抉择。换句话就是说，当你要抉择对方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是不是有少分这种佛法的观念？要有啊。也就是说，你也是依着这样，否则的话，给你一个到底谁是善知识，你一定会从外向去抉择这是善知识，你一定会找一个名片写很多的，你一定会找一个群众很大的，你一定会找一个外婆很怎么样的，你一定会看这个，你可能看不起一个糟老头，你可能 看不起一个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啊。我讲说，以前我们看到两位在普里的法师，你看他穿着就一副邋遢，当然我们不是说要鼓励这个，但你他可能有一些过失啊，如果我们要从平心而论，他的威仪不好，但他在护持修行人的心啊是非常真诚的，你会看到他好像一个乡下的乡下人，也不跟你计较，但内心非常知足，因为他不会跟你讲，那个讲话就是这么自在自往的啊，很有趣。我们看他，其实我们的威仪是比他好了，但其实我蛮喜欢跟这个人讲话的，因为没什么挂碍，很直接啊。这个人也不会想很，他们不会有复杂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自己用功，有机会就护持人家修行。他们没有修什么伟大的心，但你就看起来那种心没有特别奇奇怪怪，就很单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修道人的率真心啊，我有时候就很喜欢。所以说，不一定要跟他威仪这样，他们也不是故意，就是他们比较不重视的细节而已。好，那你不用学这个，但要学他的率真。那如果你没有这种率真，你大概可能会想啊，这种人没有什么，哎呀，如果人这么穿的这样邋遢，我告诉你，你内心的清净恐怕还没有他哦。你的清净是靠衣服的哦，他的清净是靠内心的哦，对不对？你是靠外为仪式威仪的，他是靠内在的内心仪在清净的哦，所以你不会继续跟他学啊，啊，类似这样。所以他心无骄慢，有过患他就有过患，他们不是我没有我怎么样，他不会。矿户团财妻子眷属啊，他这些东西啊，他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那若善男子以彼善又不起恶念，也就是说，这个人虽有这种过失，这个过失在这个因缘当中，因为有时候菩萨为利益众生会实现种种相，好，但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那一个最核心，我们要学的核心的道理，就是他心不住相，那一个随时以菩提心相应的这个道理，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为什么这个地方在我们这里谈非常有意思，因为实际上当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很多的菩萨精神其实都退，虽然我们很多在听，我们都在听，听的时候会感动，可是有没有真正让你心决定？没有，有时候无意间就会选择说啊，我还是来修声闻法。他甚至不会觉得声闻法跟菩萨法没什么差别，本质没差别，对你有差别，还是有差别。那为什么你讲没差别？因为你不知道本质法性无差别，因为平等，但在接引善巧上缘起的作用上，顺应你的因缘有没有差别？有，因为你对佛法不了解，虽然你说大圣，但你不清楚，所以你的心其实当在做抉择的时候，你一直动摇， 你不知道大圣的价值，你不会产生适当的抉择。所以在眼前里面真正在把彰显菩萨道精神的力道现在一直在推，我们有时候讲讲，但不容易去抉择大圣不共法的价值，去鼓励大家真正发菩提心，现在没有，现在一直在推。其实菩萨道大圣菩萨道一直在推，人的心量小，人的障碍多，这一份心一直少，我们会容易去看到眼前赶快得到的清净相，也顺应世间的共同价值，我们会往这边走。这个本来也不错，但其实更高的菩萨道越来越忽略。所以其实这个环境已经对于所谓的菩提心，那种真正的广大菩萨心越来越退失。那一旦菩萨道，所谓的菩萨道经常又跟世间法混在一块，我们讲的是那个真菩萨很知道如何以般若相应的啊，就像我们之前谈的那个，我们在另外一课菩提资粮论，菩萨的出资粮是什么？是般若，以般若相应于五度当中修，这个才能三轮提供，这是菩提资粮啊。其实这才是，但因为没有般若的知见，结果行于五度都是世间法，那这个菩萨倒变成是假菩萨，真菩萨却被人家否定。因为假菩萨做错了，所以让声闻人，让很多学声闻的看到说菩萨道根本跟世间染污的，他不知道真菩萨是以般若相应于五度修行的，这个真菩萨是核心价值，是菩提资粮。现在变成因为没有跟般若相应，说视线的所谓的善行经常是染污的，就是这样，善知识在这里。即能就近成就正解，心化发明啊，就真正的智慧能照啊，能显化照十方刹啊。所以这里面谈到求善之事，一定要很清楚法的核心啊。善男子，彼善之事所证妙法，因离失病哦。彼善之事哦，也就是说，如果包括你哦。以善知识所，就是你要抉择善知识所证妙法，如果他有所证，所证妙，或者说他所言说的要能去抉择，或者都要似是而非，我们很容易被模糊。好，那你也可以来抉择自己因理失病，云何失病？一者作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以本心作种种行，欲求圆解，彼圆解性非作得故，故说明，故说为病。好，很有意思，作病，像我们现在要把六度万行，对不对？要努力啊，积极有众多功德，作病。那说不做吗？认病，才认病。二者认定，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则不断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不起啊、涅槃生死不起灭念，任彼一切随诸法性欲求圆解，彼圆解性非任由故，说明为病。做也不是，认也不是，那到底怎么办？我们现在不是一直在做吗？我们因为我现在因为它是个对比，所以大家在想想，那到底怎么办？哦，因为叫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语句，你会不会产生矛盾？你会不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如果你有一个无所适从，就知道你的知见还不清净。我们现在大部分没有了解空义的人，误解空义的会认病。不了解空因的会作病，会跑这个，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现在留着后头啊，好好讲这个四个法，因为这个四个法直接就检证到我们对空的认知，对圆解的体会，这个道理啊，所以它是一个病，那就是禅病。那因为有病，我们要看一个善知识，善知识有没有这个病？有，不是善知识。你就算你视线种种清净，如果你有这个病都不对，是，所以不容易啊。好，我们下次是2月1号嘛，连续有3天啊。好。 哎，那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